我渴望刚强，但却总是软弱疲乏。
我渴望成长，但却总是止步不前，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。
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，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，也缺乏动力。
唉，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生命可以不一样。成主学堂，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，一起学习，扎根基督，向上成长。
今天可一不一样，就是一过都变全新，靠着耶稣就不一样。
扎根基督，向上成长。这里是成主学堂，我是张凡。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箴言。有一些箴言是彼此连接的，好像有一个主题把它们串起来，也有一些箴言是彼此独立的，好像没什么关系。在今天的课程当中，我们要探究哪些箴言是彼此关联的，而哪些箴言呢是独立的。我们要解读箴言这一独特的文体，以及发现箴言当中贯穿始终的主题。不仅如此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盼望你能看到圣经中的箴言其实是指向更大更美的事，远超过我们今天活出一个更好的生活。箴言所指向的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的真智慧。这卷书的大部分都是所罗门写的，但是他的作者是谁，跟我们怎么解释箴言呢，关系不大。然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，是在箴言第一章当中，所罗门常常说到他的读者对象首先是自己的儿子，好像他在教导自己的儿子如何成为一个男人。所以我们首先可以把箴言看作是一个在地上生活了很久，对世界有很多观察，有很多生活智慧的人，在传递他的智慧给他的后裔。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箴言并没有太多把神的救赎计划往前推动的作用，但是箴言典型化了一个君王要治理神的百姓所应当拥有的智慧。所以箴言指向基督，基督是那位最有智慧的君王，会永远的治理神的百姓。那么箴言是什么呢？箴言也是神的默示，但是箴言并不是教导管理整个宇宙的绝对原则。圣经中有一些经文是绝对的原则，箴言所教导的是一般性的原则和真理，是由敬畏神的人在神所建立的秩序中经历和总结的。比如说我们看箴言26章27节，他说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。是不是说每个挖陷坑的人都掉在他挖的坑里呢？或者每个滚石头的都被石头滚呢？当然不是，这是一句关于欺骗的箴言。这里的陷坑是指想要谋害别人的计谋，作者在这里说，你的欺骗最后一定让你深陷其中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，你应该照此而生活，对吗？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个陷害别人的人都被他的陷害手段所反噬，至少在今生很多恶人并没有吃亏。但一般来说，撒谎和欺骗不是没有后果的，即便在今生，大部分撒谎和欺骗者都付出了代价。一般来说，欺骗会最后害了自己。当然呢，也有一些箴言是绝对的原则，绝对的真理，因为他们描述的是有关神的事情，或者说是神所设立的世界秩序，因为他们所做出的宣告是绝对性的，不会随着时间或者处境的改变而改变的。比如说箴言16章33节说，铅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这句箴言是确认神的主权，这句箴言说每个决定都是从主而来的， 所以这句箴言是一个绝对性的原则，而不是一个建议。大部分的箴言都是属于第一类，就是普遍性的原则，而不是第二类绝对性的原则。箴言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做哪些正确的事情来成就神的旨意。但是一般性的原则就意味着说允许有例外，不但今天有例外，在旧约的时代就有例外。你还记得约伯记这卷书吗？这就是一个例外。有的时候一人受苦，所以箴言它是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原则，但并不是总是成立的命题。当你运用箴言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时，你需要加一句话，在大多数时候。如果你不加这句话，你可能会陷入失望，因为你会认为神所说的话没有成就，或者怀疑神不是在所有事上都能够掌权。我们需要根据文体来解释经文，而不是盲目的去套用经文。那么我们该怎么进入这卷书呢？我会给你一个框架，箴言当中有四个主题的智慧，我们从这四个主题去观察这卷书。首先我们看到智慧生活的善恶对比。箴言的一个美好之处是，它并不是简单的描述智慧应该是什么。箴言常常用反衬的方式让我们看到愚蠢是什么。箴言从描述何谓愚蠢开始，谁是愚笨人呢？最基本的来说，就是拒绝管教和拒绝规正的人。愚笨人的愚笨体现在他说的话上，愚妄人是很快的爆发他心中意念的人，不做思考的人。你是这里所说的愚妄人吗？在箴言17章28节，箴言说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，闭口不说，也可算为聪明。静默不言不能改变你的心，但是控制舌头是迈向智慧的第一步。箴言不仅仅是描述愚妄人是什么样子的而已，箴言也解释愚妄的后果会是什么。愚妄人缺乏正确的判断，但是不仅如此，愚妄人拒绝其他人给他们的纠正和建议，也拒绝内在的劝告和管教，他们所面临的是灭亡。总的来说，愚妄人是无神论者，他们在内心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没有神的，忽视神的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对比。但是箴言还给我们更多的对比。下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对比就是懒惰人。懒惰人是很容易被发现的，就是那些总是抓不住机会的人。懒惰人让机会在眼前白白的错过，为自己制造或者寻找借口。懒惰人并不是拒绝机会，而是内心欺骗自己，让自己相信自己的无能和渺小，所以渐渐的他们总是让机会溜走。你同意吗？我们今天生活在高速发展的时代，也充满了大量的机会，这是不是说我们身边就没有懒惰人了呢？还是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都是懒惰人？我想不是这样的，即便是忙碌的身居高位的人也可能是懒惰的人。问问你自己，你有没有努力的去做某一件事情，借此来避免做另一件事？你有没有让自己看起来是忙碌的、专心的，这样可以在另一件事情上懒惰？懒惰人的一个标志是容易分心，他开始了100个项目，但是没有一个是结束的。他让身边的人失望，他喜欢一个容易的生活，而不是喜欢追求卓越，而且他总是为自己制造借口。你是这样的人吗？你是不是总是找容易的事情做？你是不是结束自己开始的工程？当你开始一周工作的时候，你是先做困难的事情，还是总是耽误和逃避困难的事情？我认为我常常是一个懒惰的人，虽然看起来很忙，但是我常常逃避艰难的事情。我让人觉得我效率很高，其实我没有做我应该做或者最重要的事情。智慧人 把生命看作是一个机会，以在此间透过有意义的工作彰显神的形象。所以这些就是有智慧的生活和没有智慧的生活之间的对比。其次，箴言也给我们智慧生活的建议，就是美好的关系。箴言也讲了很多跟家庭有关的事情，从婚姻到子女关系，箴言指出有智慧的和敬虔的生活应当对家庭付上足够的关注和重视。家庭建立在婚姻之上，箴言讲到夫妻之间的浪漫关系，讲到忠诚，也讲到一个好妻子所应有的品格。爱的婚姻关系建立在对婚姻的忠诚这一根基之上，没有什么比婚姻的忠诚更重要。所以箴言大量的对我们的心思和意志说话，我们永远不可忘记淫乱的危险，逃避淫乱的诱惑。整本旧约圣经都用婚姻比喻神和他百姓的关系，所以和配偶终止婚姻的盟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它指向的是人对和神的关系的不忠心。箴言也用大量的篇幅呢讲到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。箴言让我们看到，父母不仅仅供应孩子的实际需要，而且还要供应孩子的属灵需要。父母对孩子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教导他们，而教导的方式旨意是透过纠正和管教。所以箴言呼吁父母带着爱心管教自己的孩子。除了家庭关系之外，箴言也讲到另一种重要的关系，这种重要的关系也是跟有智慧的生活相关的，它就是友谊。箴言没有假设说我们的朋友都会成为好朋友，但是作者警告说，你不要嫉妒恶人，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。我们会和朋友花时间，所以我们的朋友是谁就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比如说，我们知道倦怠贪睡是犯罪，但是如果你的朋友是这样的人，你会被他影响，你会觉得这不算什么，因为他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在影响你。好的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智慧，也更加公义地生活在世上。所以箴言描述了一个好朋友应有的品格。真朋友是对你的需要敏感的，真朋友是无私的，真朋友会饶恕你，真朋友会彼此教导真理。真正的友谊会逃避那些逃避神的人，因为真正的友谊是建立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之上的。这就好像神对我们做了关系和情感的投资，我们也应当将它投资在别人的身上。当然，箴言当中对友谊的标准是如此之高，我们会在我们最好的朋友耶稣基督身上看到完美的友谊是怎样的。那第三个主题是智慧生活的沟通。箴言鼓励我们有智慧的小心的使用我们的口舌。在关于我们的口舌这件事上，箴言所反对的不仅仅是传播小道消息、谗言或者撒谎，箴言花了很多篇幅批评轻率的言语。你是否轻率急躁的发言呢？你是一个反应很快的人吗？你很快的给别人建议和指导吗？哪怕是来自圣经的建议和指导吗？箴言警告我们说，智慧人在没有搜集到充足的信息之前不会随便发言，他需要对这个人和这件事有全面的了解，他甚至有可能继续保持沉默，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最有智慧的。真理用不合一的方式讲出来并不造就人。根据箴言，比我们说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听什么。智慧是透过聆听有智慧的人所说的话而得来的，聆听比说话更加重要。不仅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聆听和听见了是两码事。聆听意味着不但听，而且用正确的行动去跟随。 聆听和执行有智慧的言语是智慧的开始。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很多想指教别人的，但是却没有什么可学的？如果你是这样的，你要想想智慧人对待学习和谦卑的态度是不是在你的生命中。有没有人你不想从他那里学什么？一个有智慧的人应当看每一个关系都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那第四个主题是智慧的成果。箴言告诉我们很多如何在这个世界有智慧的生活的原则和智慧，他也告诉我们应当期待什么。箴言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是静态的，每天我们在走向生命或者在走向灭亡。箴言19:16说，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。箴言所告诉我们的是关乎生死的事情，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负上责任，死亡会临到人。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负上最终的责任，我们该怎样为这样的责任来做准备呢？箴言的智慧最后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呢？我们是否应该努力的工作，以在神面前证明自己的智慧和公义呢？有的时候人们会因为箴言中的实际建议，认为这是一卷关于道德的书，告诉我们可以如何拯救自己。但是箴言不是这样的书，箴言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负责，神会审判我们的错谬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到怜悯，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。在箴言当中，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耶稣在哪里，福音在哪里。箴言以两种方式指向基督。首先，箴言描述基督的美好。在马太福音12:42，耶稣说，他比所罗门更大，没有人比耶稣更理解这个世界，没有人像耶稣一样抓住所有的机会，没有人说的话比耶稣更有智慧，没有人像耶稣一样抵挡试探。我们可以从箴言当中看到完美的智慧成就在耶稣的身上。其次，我们从箴言当中看到自己需要基督。记得我前面所说的，箴言的智慧最后要带来的生命和死亡的区别吗？一种人读十诫的时候对自己说，是的，我要做到。但基督徒应当明白，即便我们遵从十诫，我们理解十诫，我们不可以以为自己可以做到。回到箴言，我们完美的遵循里面的智慧吗？我们配得生命吗？如果你的自义让你的心变得刚硬，你会发现箴言可以柔软你的心，让你看到自己的愚蠢和需要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的遵照了箴言而生活，没有一个人达到了箴言所说的智慧生活。每一次我们读箴言的时候，都应当提醒自己，只有一个人活出了神的智慧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《成主学堂》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，我们可以铁磨铁，磨出刃来，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成主学堂，我是张凡。
我是林思玉。
我是罗喜乐。
那在今天的课程当中，我们概览的是一卷又是非常美的经卷，叫箴言。箴言呢非常奇妙，我们每天读一章，刚好一个月我们可以把整卷书读完。当然了，可能是完美的31天的那个月份是可以的。在今天的概览当中呢，虽然好像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以前是知道的，但是他把它分了几个主题，而且告诉我们几个原则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提醒。
它里面提了四个主题嘛，它其中有一个说智慧生活的沟通，就是鼓励我们有智慧小心的使用我们的口舌，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我记得在 雅各书里面有提到说，舌头呢，它在百体中是最小的，
嗯，
但是呢，却能说大话，
嗯，
就好比一个就是很小的火，它能点着最大的森林，它虽然小，但是它的功效是很大的，它的破坏力也是很大的。提醒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啊，在箴言的15:1里面，他有一句经文我们都比较熟悉的，他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
嗯，
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这句经文。
对，
他的意思呢就是说，心平气和的回答呢能制止怒气的爆发，一句伤人的言语呢很有可能就会引发剧烈的争吵。
是，
所以呢就提醒我们，也提醒我自己吧，
嗯，
要好好的谨慎我们的言语，谨慎我们口里面所说的一些话，不可以乱说。就是有句俗语，他说，说出去的话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样，收了收不回来，
叫覆水难收啊，是吧？
对对，也许你一句无心的话，但是呢却很有可能给别人造成一些伤害，就是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脸了，
所以下一次我就不敢跟喜乐说话了。
也不是，就是要提醒我们谨慎所说的话嘛。
对，
但是呢有时候也不能过于谨慎，就是不敢说，有时候过于谨慎，有时候也会不敢说，
太难了，做人太难了。
那我自己呢，有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会过于谨慎了，就是之后会因为我自己说了一句话真的纠结，哎，我这样说到底会不会对别人有造成伤害呢，我就心里面一直挺忐忑的，因为自己说的一句话，后面呢找机会跟别人聊起来，他说，哎，你当时说了什么我都忘记了，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，所以在当中要有一个平衡吧。
嗯，是，喜乐提到的是箴言四个主题当中的一个，就是智慧的沟通，它当然还有另外三个主题，还包括一些原则。
嗯，
那思雨会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课程？
其实我在学这课的时候我的收获又是很多了，
哦，
因为以前我还是提以前哈，
哦，
以前读箴言的时候我确实是从箴言当中也能够收获到很多，因为箴言的每一句真的是直达人的心里面的。
对，
但是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分段，真的是让我去认识到箴言它不是一个零零散散的片段，它还是有它的主题在里面的。
嗯，
透过这几个主题的分段的话，就让我更清楚看到，其实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确实是会遇到箴言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问题，所有的这些主题。
嗯，
对，
是，
我在学这课的时候还是讲到的是箴言它指向基督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。
嗯，
因为以前我是很少联想到这一块的。
我也是。
嗯，那你觉得他这里提到的指向基督是真的说服了你，还是说你觉得有点牵强？
是真的说服
啊，
是真的说服。
嗯，所以你觉得他这个指向基督是能有说服力的。
对，当然在箴言里面有一句我觉得是最经典的金句，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嗯，我想这也是箴言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要解。
嗯，所以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会发现，其实他这里面提到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不完美，我们的缺乏，我们的不足，只有一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，全权的会管理治理他的百姓的，是从这个角度来指向基督的。
对，
嗯，对
对，
在箴言里面也看到我们确实是需要基督才能够做这些事情，才能够按照箴言里面的一些教导去做。
嗯
嗯，
你们两个呢都没有提到他今天提到的一个原则，叫一般性原则。
对，我刚刚也想分享这个，就是他有讲到有一般性的原则和真理，还有绝对性的真理。这一点呢其实给我自己有很大的提醒的，因为我以前呢读呢其实是没有留意这方面的。
嗯，
哦，原来他 这里面有说到绝大部分呢都是一般性的原则和真理，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，但是呢不排除有特殊情况。
嗯，
这就提醒我啊，其实读这些一般性的原则跟真理的时候，只能够把它当成是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。
对
啊啊啊！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来读呢，就不会说哎，神是这样说的，为什么没有成就？神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掌权吗？就不会有产生这样的怀疑。它只是一般性的。
对，一般性的原则呢，它是一个指引，它不是一个应许。
嗯、对对对。
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，不然的话呢，就是懒惰的必致贫穷，
嗯，
殷勤的足致丰裕。所以我觉得像思雨跟喜乐这么殷勤的人，一定是最有钱的人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的话的，对不对？我有的时候也看到他这里面提醒很有意思，比如说寒露不可到日落。
嗯
啊、
嗯，
所以我在日落之前呢就不吵架，日落之后就可以吵架了。嗯、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他给的一个是一般性的原则，就是智慧的指引，
嗯，
而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应许。
嗯、
对，我想一般性原则跟绝对的原则呢，它应该也是比较好分的。
嗯，
如果是我们确认这是来自于神的主权，
嗯、
那这个肯定就是绝对性的原则了。
对对对，是的。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哪些是一般性的原则，哪些是绝对的真理，而不是毫无分辨的去把每一节经文都当作是绝对的应许，以至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。如果我们回想的话呢，也会看到约伯记，约伯的遭遇他怎么样能够对应到神的应许呢？实际上这是很难的，他、
嗯、
是一个特殊的处境。
对，
嗯，
是一个特例来的。
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、嗯、其实在箴言当中我们必须要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基督在哪里。
对对
啊，这一点呢我还是觉得是挺有收获的。
哦，
因为在马太福音那里耶稣他就讲到嘛，
嗯，
比所罗门更大的，如果我们读箴言的话、
嗯、
然后在去联想基督的话，其实耶稣基督比所罗门更大，耶稣的智慧比所罗门的智慧是更大的。
哦，原来是基督在
这里。所以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就会从神那里得到智慧。
嗯，是非常感谢思雨的这个总结，我觉得这非常美。就是原来我们读箴言，箴言大部分都是所罗门所写的，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智慧的君王在教导他的儿子，他的后裔，包括今天的我们。但是呢，原来耶稣基督比所罗门更大，他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君王，他才是真正的完美的人，来治理他的百姓。我们今天就是来信靠并且跟随这样一位智慧耶稣基督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觉得是非常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概览箴言，我也盼望大家继续去读箴言，从箴言当中看到我们的缺乏，以及看到耶稣基督的完美，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跟随和信靠这一位智慧的君王耶稣基督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张凡，
我是林思雨，
我是罗喜乐，
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
再
会。
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，得上帝的喜悦，啊，人生的智慧，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